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各位福音朋友，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我们应当感恩。为什么事情感恩呢？为你我还活着来感恩。刚才思会的弟兄在祷告当中，他说到什么？他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把生命气息供给我们。诚然如此，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他把生命、把气息、把万物赐给万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阳光、空气、水、地里的出产都是神慷慨的供应。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要确实的知道，那就是人却不是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正所谓有生也有死，你怎么知道呢？因为生与死的事情就发生在你身边。昨天教会为我的岳父林大晃弟兄举办了追思安息礼拜，他在上个月过世了。生和死是人世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全世界每天有很多人出生，也有很多人死去。关于出生的消息，我想我们可能很少听到，你打开新闻，你翻开报纸，你比较少看到某某人今天出生了几十万人，你很少看到这样的消息。但是关于死亡的消息却是常常的在新闻当中能够看到。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大概在两周以前，在中国重庆万州有一部公交车，这个司机和一个乘客打闹打斗，不是打闹，是打斗，结果呢这个车就失去控制，冲出了桥栏杆坠江了，这一车15个乘客包括司机全都死掉了。前不久在印度尼西亚一架航班失事了，189个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了。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了枪击案，有几十个人受伤死亡。两三天以前，是两天还是三天以前，在墨尔本的市中心那里有一个人怎么样呢，把车点着了，然后呢随意的砍伤人，他自己也死掉了。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样的新闻常常出现在你的眼前，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如果常常看到这样关于人死去的新闻，我的心会渐渐的变得麻木，对于这种生和死的现实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所以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个场合比追思礼拜更加能够让人来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追思礼拜是一群活着的人送别纪念一位离去的人，而这个离去的人或多或少跟这些生者有某些关联，这个离去的人或多或少在生者的心中，他的离去会有一些震撼。这个时候在生者的心目当中，生与死的问题就不再显得是遥不可及，不再显得是与己无关了。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死，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方向和他的生活态度。不同的人对于死亡、对于生有不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他的人生。作为基督徒，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来看待生和死。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当中是这样说，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还有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 是这样翻译的，这种翻译更加直接，是这么说的，他说活着的人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着每一个人。我再说一遍，活着的人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着每一个人。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福音朋友，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有人死去了，我想你我应该得到提醒。什么样的提醒呢？我用直白的话来讲，就是现在是他，改天就是你我。我这样讲话并不是要咒诅人，也不是要破坏今天这个美好的气氛，但这是真实明白话，这是真实明白话。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我想人们不难达成共识，那就是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死乃是众人的结局。多年以前我参加过一个布道会，福音布道会，这个讲员呢讲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说有人曾经统计过人的死亡率是100%。当时这句话讲完了，会场当中笑声一片，啊，是这句话很幽默，但是这句话却讲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严肃的事实，人人都要死。无论人喜欢不喜欢，你去逃避或者是你去面对它，都无法躲避人类要死亡的这个结局。多年以前弟兄我也参加过一个教会肢体的安息礼拜，那个时候是由老牧师来证道，老牧师上了讲台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 Boyd Chapel， 就是昨天我岳父举办安息礼拜的那个礼堂里面啊，老牧师上了讲台，拿手指着那句棺木说什么，他说将来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道路，将来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道路。所以他开门见山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所有到场的人都带入这种生与死的思考当中，人人都要死。人为什么非得死呢？什么是死呢？人不死行不行呢？人要怎么面对这样的死亡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对于死的解释。在创世纪当中，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过创世纪啊，都知道人的身体是神用泥土所造的，并且呢神把生气吹到人的鼻孔当中，第一个人亚当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叫一个活的魂。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头，使他修理看守，并且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各样树上的果子就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死亡。不幸的是什么？亚当夏娃还是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死亡就像神所预言的那样所应验了。今天如果有人问人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人违背了神，犯了罪。死亡是人类犯罪后的结果。那有人可能会说，亚当他犯他的罪，为什么今天你我也要面临死亡呢？这对我公平吗？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造物的神给人有生命气息，神原本乐意让人来永远活着，因为伊甸园中有生命树，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 但可惜的是，人类的始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背逆了神，吃了禁果，而这个死亡就是违背神所带来的审判。罪借着亚当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全人类。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这样讲，说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一个100%公平的制度、公平的社会，你找不到。但是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是公平的。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必定会死，但却有很少人来思想死亡，来为死亡来预备。什么是死呢？通常人们把死亡当成肉体朽坏了、消亡了，人们认为这是死亡。而这种肉体的消亡、肉体的死亡的原因，主要原因比如说有疾病啊，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今天人们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各类养生的节目，非常关注一些健康的信息。我的妈妈远在北京，她就是北京电视台一个某个养生节目的忠实观众，并且常常把里面的信息要传达给我，让我也注意养生。人们对于灾难、对于苦难的这种发生，人解释不出来，并且不知所措。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常常对宿命、对神秘的力量产生一种崇拜和恐惧的心理。于是呢，就有什么星座文化，于是呢，有大师来算命，于是呢，人们在自己的车里、在家里面挂一些所谓的吉祥物，甚至挂在车里面。你在北京坐出租车，你会看见司机在里面挂一个伟人像，他希望这个伟人能够保佑他。这都反映出人们一种趋吉避凶、避祸求福的心态。但是人这样做了，并不会抵消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死亡除了肉身灭亡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人死掉了，肉身灭亡了，和他的亲人离开了，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真正可怕的死亡乃是永死，永死，被神永远离弃，永远见不到神的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赎恩主耶稣基督，他因为要担当人类的罪债，他曾经暂时的被神离弃。他曾经高呼十架七言当中啊，他曾经高呼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什么意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是创造主，神是生命的主，神是爱，被神永远离弃就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将永远生活在没有爱、生活在冰冷当中、生活在黑暗当中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弟兄姊妹们，以前有一句说法叫做什么呢？人死如灯灭，火烧一堆灰。听说过这个世俗的说法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很多人在世界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无论他在世上是好人是坏人，反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干嘛不在世上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我活得痛痛快快，活得轰轰烈烈，不好吗？反正死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人死后，肉体死后，灵魂是要有去处的。去处有两个，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上至乐园，下到阴间。如果我们读过路加福音23章那里所记载的，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来看一下吧，路加福音23章，我们从39节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 23:39-43，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当的，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到了哈，两个强盗，一个抵挡、拒绝、嘲笑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另一个呢，他害怕神，他惧怕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认自己的罪，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我们今天遭受这样的惩罚是活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他还说什么呢？他说他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并且他仰望耶稣的救赎。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他以为耶稣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会拯救他。耶稣跟他讲什么？说：“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拯救当天就发生了，当时就发生了。我们看到结果如何呢？一上一下，抵挡耶稣的下到阴间，仰望耶稣的上至乐园。下到阴间的那一位永远沉沦，上至乐园的那一位等候复活得永生。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是这样，这幅图画就是人类世界的一个缩影。今天人们还是在这样，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有人死后灵魂上到乐园，有人死后灵魂下到阴间。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你最担心什么事情发生呢？你最担心什么事情发生呢？你害怕失业，或者害怕破产，你担心你的投资会失败，你担心你会生重病，失去健康，你担心婚姻会破裂，你还担心很多事情，可能是我没有说出来的。但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乃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地狱当中的永远死亡，是最可怕的。那里有极大的痛苦，并且这个痛苦是到永永远远没有穷尽的。圣经描写地狱叫什么？永死、永刑、永火、灭亡、无底坑，用这些字眼来形容。我们知道圣经讲的都是真话，圣经从来不说谎，圣经也从来不夸大其词。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一下，大家不用找了，我给大家读一下。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挖出它来。你要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什么呢？两只眼，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因为在那里什么呀？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在路加福音16:22-24，那里记录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应该有印象。财主死后在阴间受痛苦，他喊叫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你可怜我吧，你把拉撒路派过来，差遣拉撒路过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一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极其痛苦。”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呢？ 天堂和地狱之间有深渊界定，无法往来。现在我再请大家打开启示录，我们看一下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读十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死亡和阴间其中的死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第十二节记载，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都要凭着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还另外有一卷生命册，第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说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扔到火湖里，扔到火湖里的人要永受痛苦到永永远远，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我现在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三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三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三十二章三十三节。找到了吗？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个册是什么册？这个册就是生命册。耶和华神说，谁得罪我，我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给他涂抹掉。世人都犯了罪，都犯了罪，都得罪了神，所以世人都要承受这个犯罪的结果。如果人不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被从生命册上涂掉、涂抹掉。但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一次救赎了全人类脱离必死的罪，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有这个功效。人如果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也就因着耶稣的缘故能够与神和好，他的名字就可以留在生命册上而不被涂抹掉。这样的人活着得永生。所以正如圣经所说，也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二十章十到十五节那里所说的，按照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是谁的定命呢？是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一人，也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复活得永生，而不信的人就是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人复活被定罪，他们的结局就是火湖。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圣经上讲的话斩钉截铁，并且必然成就。英国有一位 历史学家叫汤恩比，他曾经说过，说世上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预知，但有一件事我们却清楚地知道一定会发生，就是死亡。聪明人呢会好好预备，愚蠢的人则只知道逃避。我们当中有谁有预知将来的能力呢？有哪一位有这个预知将来的能力吗？我想你我都没有这个能力。多年以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主演是叫 Nicolas Cage， 尼古拉斯凯奇。他演的这个人呢有预知将来的能力，只不过就是提前预知几分钟而已。后来呢他这个功力提升了，以至于他能够提前预知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好了，因着他这个超然的能力，有人拿枪打他打不中，为什么呢？他能够预知射手射出来的子弹是砸哪个方向，他可以提前躲开。因为这个超人的能力，一些突发性的事故害不了他的性命，他可以预先躲开。因为这个超人的能力，他可以救他所爱的人，所爱的姑娘可以脱离坏人的杀害。因为这个超人的能力，他甚至可以帮助警察，帮助警方将坏人绳之以法。但这毕竟是个电影，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没有这种预知将来的能力呢？我想我们没有。但是神借着圣经把将来必然成就的事指示给我们看了，使人们，使你我在现在仍然还有机会的时候，你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你现在可以做正确的选择，走正确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传道书三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说凡事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也有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但有谁可以预知自己的死期呢？有谁敢说我预知我自己的死期？没有人可以这样。传道书八章八节那里说，我给大家念一下，传道书八章八节，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所以各位福音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当趁着还有机会，尤其是福音朋友，当趁着还有机会要听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当世人还在犯罪的时候，当世人要面临要经历死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主动地为人类解决了罪的问题。一切乐意接受他的人都可以因着他的宝血而跨过死亡，你可以跨过这个死亡。耶稣说了，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错，拿我的岳父来说，他是信上帝的人，他经历了肉身的死，但是他的死不是永死哦，他的死乃是睡了，在主里睡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醒过来，他要复活。使徒保罗他曾经这样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从前人们是出生入死，因为一生下来就朝着死亡的方向在走，但是因为听信福音得到永生，现在的人是出死而入生了。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呢也是为主而死，所以你活着也好，你死去也罢，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是不是这样呢？一个人对于生和死如果有这样的把握，那他实在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他实在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他的生活中会充满喜乐。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把握，能够向死来这样夸胜。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一同奔走永生之道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名字对于基督徒来说，名字已经留在生命册上，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没有联系，没有关系了。那么我们从死亡当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好吗？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循环交替。基督徒的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活在时间当中，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当面对新的人生阶段的时候，愿我们的思想不是停留在属地的事情上。吃什么，喝什么，我的身体怎么好，怎么样，我的钱够花吗？不要停留在这些事情上，应当思想在天上的事情。无论你人生处在哪一个阶段，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乃是要依靠神的信实。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若信靠神的同在和供应，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将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要爱惜光阴，要殷勤的侍奉神。玛利亚曾经把握住机会，打碎了玉瓶，用香膏来膏主，她成就了主口中所说的那一件美事。主说，以后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做在我身上。玛利亚是这样抓住机会做了一件美事。而犹大呢？犹大是什么呢？为了三十两银子把主给卖了。侍奉神的忠心的仆人会抓紧时间，会抓紧时间被主差派，他会按时分粮。而那恶仆人怎么样呢？恶仆人会醉酒、吃喝、打同伴，任意妄为，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主就来了，要惩治这个恶人。神将这样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你我要做哪样的仆人呢？你我要做哪样的仆人呢？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说不要做糊涂人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行事为人都希望做正确的决定，都希望所做的事情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可以谨守遵行。神也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诗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第八节、第十八节，我们读一下好吗？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找到了，我们读一遍这节经文。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人陷在罪中，他的祷告不蒙垂听，他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恨恶罪，一个人生活在罪里面，他就没办法和神相交，在灵里相交，他会发现神离他很远哦，离他好远。他可能知道神存在，但是他和神的关系却是遥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我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是神离开了你我，乃是我们离开了神，走远了。所以在寻求神的旨意之前，我们要反省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他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做了。如果有，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恢复和神亲密的关系，然后再寻求他的旨意。 还有一点，我引用一句俗话来说，叫做有些人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平时和神缺乏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了事儿了赶紧跑到神面前，主啊主啊，救我，帮帮我，我现在太苦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每天要和神有一段亲密的相交的时间，读经祷告，向着天父说话，对着神在灵里说话。你每天这样行，你对神是敏感的，你就懂得怎么去听他的声音，去听他的声音。当你寻求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你是不是心中已经有一个定见了？你心中已经决定要去做某事情、某件事情了？你向神祷告，只不过是希望神也批准你的意见，只不过是向神发一个召会，只不过是希望神默认你这样去做，只不过是希望神要祝福你。这种心态是不对的，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们应当专心仰赖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主啊，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你要立定这样的心志，再去寻求神的旨意，再去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面前交账，那么凡事就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是不是这样呢？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应当先思想，这个事情荣耀神吗？这个事情不荣耀神的话，这个事情如果亏欠神的话，一概不做，一概不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以神得荣耀居首位的，居首位的。因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在亚当里的人，亚当人亏欠了神的荣耀，而基督人要能够荣耀神。所以基督徒行事为人，第一荣神，其次要义人，这两个原则相辅相成。凡是能够荣耀神的，也必能够义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的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翻译成古文的版本就是己之所欲要施之于人，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要克己，要舍己，并且活出主的爱来荣神益人，来荣神益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间活着要过得胜的生活，要得胜。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三个大仇敌要胜过他。有一首短诗歌是这么唱的，我有三个大仇敌啊，是谁呢？大家知道吗？撒旦、世界、老我。那是短诗歌，我有三个大仇敌呀，头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撒旦、世界、老我，这三个仇敌要吞吃我们。你要怎么得胜呢？首先你要警醒祷告，祷告有神的力量可以打败仇敌。其次你还得站稳，你要读圣经、信圣经，并且行圣经。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当中讲到那两种根基吗？听道行道的人，他的根基是稳固的，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只有听道行道的人，他的根基才是稳固的。耶稣在世上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来回绝各样的试探。 所以要听道，要行道，读圣经，信圣经，行圣经。然后呢，还要刚强，在任何的境遇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呢？主的名是什么？主的名是以马内利，他和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靠主刚强。还要做大丈夫啊，谁是大丈夫呢？圣经当中讲到这个但以理，他是个大丈夫的例子，他是个榜样，对不对？他对神至死忠心，虽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照样一天三次祷告，所以神就救他。他被扔到狮子坑里面，狮子不敢害他，他是大丈夫，威武不能屈，是大丈夫。最后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生活要提醒自己，就像刚才思慧弟兄在祷告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在世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你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对吗？天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你不要把一切的注意力全放在今生的事物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魔鬼常常用这种办法，让我们借着眼睛所看见的世界，让我们的心被吸引，叫我们爱慕这些东西，不知不觉之间就霸占了我们这个心，我们心里就没有神了，全部是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雅各书的四章四节是这么警戒我们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你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吃喝算不算呢？中国有句话叫做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当我们要求得到的东西超过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这超过的就成为我们的世界。食色都是正常的，但是超过了就变成了情欲，叫我们的心向着它。吃饭，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人吃有营养的东西没错，但是不要超过我们所需的。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潮流是什么呢？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放纵追求口腹之欲，这就成为了你的世界。魔鬼会利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吸引，叫我们追求这些超过我们所需的。你这样行的时候，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眼目的情欲，圣经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犯罪都是从眼睛开始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起因是什么？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就拿来吃了，给她丈夫吃，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就引诱她犯罪。圣经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今天这个世界的王也会把世界布置的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借着比如说网络，借着比如说电影、新潮流的事物吸引人，叫人的心离开神。还有什么呢？还有今生的骄傲。一个人所拥有什么，他所拥有的，为这些拥有的东西所骄傲。一个人很漂亮，哦，为她的美貌感到骄傲。一个人身材好，哦，为她的身材感到骄傲。一个人有学问，一个人有成就、有财富，为他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而骄傲，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世界的王就用这些虚空的东西叫人去骄傲，叫我们不爱神，叫世上许多的东西来遮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看基督，以至于远离神。那么使徒约翰就警告我们说什么？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福音朋友，如果你追求世界，如果你在世界里面打拼，拼命的要去捞这个世界，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是具备永恒的价值的呢？ 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具备永恒的价值，让你可以去付上失去永恒的代价来去追求。人来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空空的走，你什么也带不走，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我们不要顾念看得见的东西，乃是要顾念那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让我们做有智慧的人，在世能够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只有爱神和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它里面了。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各位福音的朋友，传道书七章二节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什么呢？提醒我们死亡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按照世俗的想法，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吉利啊，但却是真实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寿命是有限的，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们要感谢他，因为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应当趁着还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第一不要虚度光阴，第二不要空占地土。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乃是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福音朋友们，你们当听信福音，胜过死亡，得着永生。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你我应当体会天父的苦心，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应当顺命诚意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好让天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啊，你让我们在地上都活一段有限的时间，既然是这样，求你指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我们巴不得福音的大能能够被彰显出来，福音的种子能够进入福音朋友们的心中，能够扎根生长。是的，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主啊，愿死亡能够提醒他们去追求那永生，去听信福音，胜过死亡，得到永生。主，我们这些已经在主里面的，也要借着死亡的提醒来得到智慧的心，好好的利用在世的时间来行完神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将来在主台前交账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把自己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走生命之道。如此祷告仰望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